所以这今天我们把材料交在你们手里，那我们可以大概告诉大家，那么有的名字啊更不容易记得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就在这里就把它这个资料提给这种，所以我想我们现在今天就很快的把这些东西调复习一下。那么这个第一页呢就是马礼逊后出使中国的福音先锋，这个出使当然这个打发这个出去使节出去的当然是天上打发出去，他们都是基督的大使，他们到了中国是他们做福音的先锋。所以除了马礼逊之外，那么在第一页这里面给大家看最少有五个人，那么在1842年以前，就鸦片战争以前，可以说门禁还没有打开以前，那么几乎可以说整个中国是完全封闭的。但是呢，你看这些人，他们能够再接再厉，前仆后继的，很认就来了中国，终于呢打开一条路出来。那么第一个我们提过就是郭士浪，郭士浪，你看这英文叫 Goodsler。就是这个德国人，他呢是我们讲的马礼逊是英国人，然后后来呢美国人也从美国也打发使，也打发这个传教士到了中国，但是呢郭士浪实在说来是神兴起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他一面是学者，一面是医生，是探险家，同时也是传福音的使者。那么他从小呢就生在一个近前派的家庭，我们说过了，在德国近前派的影响太大太大了，所以到了他1821年的时候，那么他在柏林读一家读一个学校，这个学校专门是为说传福音的，把人送到远处去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了。然后呢，然后到了1826年的时候，因为他也到荷，后来他也荷兰去读书嘛，就是读医啊什么的，后来呢，荷兰宣教会就把他送到印尼去。那么在印尼的时候，他就碰到一个在海外华人中间传福音的一个英国宣教士，那么他还受感动，觉得神要呼召他去中国，所以他非常的彻底，他就住在中国人家里，学了几种中国的方言，那么把长辫子也梳起来，穿了中国的衣服，吃中国的菜，然后用医术呢和华人来往，在印尼他就这样做。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海禁没有开嘛，不过呢他就七次，这个很重要啊，他是七次乘海，就好像这个就好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就是一次好几次，那么他是七次乘船就在中国沿海一带到处布道，那这个可以说国师了，是第一个人。那他做什么呢？他就分发药物，药物因为他是个医生，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生病的需要吃药，所以把发药物，那么还有属灵的书籍，还有呢，马礼逊做了很多的福音单章，那已经翻成中文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发了福音单章，那总共加起来是几十万个单章，就这样子就送去，所以这是郭士浪的很大很大的贡献。那后来呢，他又创立了一个叫中华传道会或者叫醒华会，那这个时候呢，在伦敦他就呼召那些人来到中国。那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人听见了这个呼召，就是戴德生。所以后来戴德生呢不是在中国就建立了内地会嘛，所以后来他自己讲，他说郭士浪呢可以说是中国内地会之父啊，所以这个就是郭士浪间接的就影响了内地会。那么然后呢他在1851年的时候就在香港，他很有学问，他一共他的著作有70几种，光中文就是61种，英文有9种，德文有7种，荷文有5种，日文有2种，还有暹罗文。那你看他这里面讲到三次航行中国的沿海，祭害中国的史略，开放的中国，道光皇帝传等等，所以你看这个人真是神特别使用，特别使用他。那么但是最要紧不要忘记，就是说他的的确确你看见就用他就大大的用他，所以这个郭士浪呢可以说是在可以说跟马礼逊，他可以说因为他其实就接着马礼逊的嘛，马礼逊把单章印好了，然后他就跟去发去，所以我们今天出去发单章，我们也想到，我相信很多中国人蒙恩 跟古希腊的努力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讲到这一段头一百年的时候，这你会注意到我们没有讲内地会，我们故意把内地会拿掉，因为内地会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第二个一百年。因为我们知道西教是来传福音的时候，普通的只传福音，但内地会不是。内地会许多的教士他们在主内都是很有深度的，所以他们不只是把福音传了，而且的的确确他们这个人就是榜样，他们到处真的能够供应生命，让基督能够活出来。所以他们的工作虽然很难把它归类，或是长老会呢、进行会呢、还有卫理公会呢、信义会，都不是的，他可以说是完完全全超脱那个范围的。那么结果你看见圣灵能够支援这个整个的差会，所以整个的内地会中国对中国来讲影响太深远了。但是呢，我们因着他的性质，因着他传福音的性质，特别是种在里面的圣灵，你知道戴德森就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人。你还记不记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香草山上》，那么这个英文叫做英文叫 Union and Communion， 那就是歌中之歌。那么有人说这个尼禄的歌中之歌有很多地方当然得到他的帮助。那么当然你也知道，像所以在像 Hudson Taylor， 像戴德森，他是医生，但是呢，因为他的背景，他所接触的弟兄们的确很爱主，也很敬虔。所以他的确把那个生命呢就带到中国，所以常常他回去的时候，你知道他过一段时间就回到英国，那么英国不是用这个所谓这个开西特会、开西聚会嘛？那开西聚会都是很有属灵深度的，所以他们都请哈德斯泰勒去。那么戴德森弟兄呢，的确他不光是传福音的，他的确是里面很丰富的。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传福音跟造就把它分着，一个叫外功，一个叫内功。我们觉得传福音的都是外功，那外功的人很浅，不深入，所以只有内功的人里面能够也就有更多的角度。那一点你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没有错的。你传福音呢，就是你传福音，第一你要勇敢，脸皮要厚，你要也没有感觉才可以。你如果一站在上面，人家一瞪你一眼，你就讲不下去，你就没有资格传福音。所以传福音一定要强才可以，所以这个人要越出越好，那是感觉要越出越好，那这个时候就不会一直顾到自己。但是呢，你如果真的与主交通，这个人是越很细很细的，感觉很细的。所以其实说来呢，不能这样分。我们知道说，一个人福音有没有力量，除了圣灵浇灌他，让他没有想到他自己，我想只有圣灵充满才能叫我们不想自己，否则人都是很自觉的。那另一面呢，那是内住的圣灵，那么把我们带到深处，所以这个人是有深度的人。所以一面传福音，但另一面能够把基督传递给别人，所以这是内地会的特点。你到中国，所以我们说中国特别有恩福，不光纯正的福音传到中国，而且深度的福音也传到中国。所以那个福音不只是准确，不只是真，那个福音而且深也高也很广，所以这一点我想还很重要。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跟戴德森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后来这个最后的过去这一百年，我们可以说整个的中国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的的确确就是在戴德森他们弟兄所打的基础上，然后呢大家再往前去。所以这个是戴德森内地会和别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和其他和头一百年把它放在一起。因为多多少少啊，你比方说你是长老会嘛，因为你长老会拆会在背后，所以当然那个工作当然发展长老会，所以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当然要重的很多。因为你知道，还有到时候呢也很清楚，如果你要当地的弟兄姊妹起来的话，那么尤其你在那个制度底下，当然那么很多的这个中国人，当然他就愿意 做什么，愿意摆上了什么。所以最后你看，就在那个制度底下，一面来讲好像你报人数的哦，人很多，大家都开心。这国师啊就学个功课，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他曾经组织了一个有一个福音会，特别在中国的，他的目的就是内地会所要做的，就是说把福音送到内地去。那他觉得，我起头你知道国师啊刚开始的时候只五口方丧嘛，对不对？你一直到了18年以后，天津条约以后，然后这个西教士才能到处跑的。所以他怎么办？他有办法，就是说他用大笔的钱，就专门雇请中国人，就是用进去传福音，发单张传福音。好了，他们回来了，他们都报，告诉你有多少人得救，多少人得救，多少人得救。所以起头很高兴啊，拿你报告出去的时候，你看，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他发现全是假的，那个数目都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给他多少钱，他去传福音，他虚报人数啊什么。所以他觉得这个不行，他觉得这条路行不通的。所以如果你要光注意外面，光建立外面的工作的话，那郭师老已经学了很惨痛的功课。所以传福音一定要实实在在，否则在外面你这个容易的并不困难的。你到巴西去，你如果今天有个工作的时候，你在那工作，你只要多拍几张照片，多拍几个这个幻灯片回来，你当然都有一些报告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做法，那么这个做法一面来讲是把福音送给中国，那不知不觉也把宗派也带到中国来，所以神的儿女不知不觉的就分开来了。那当然起头因为跟差会有关系，差会又跟经费有关系，所以你看无论是传教士也好，无论是华人也好，你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这个尤其在那个情形底下，所以当然有一些混杂的情形，所以那些人数不一定都是靠得很，都是非常靠得住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那么戴德森内地会就不同一点，内地会的的确确他们的工作是比较深入，而且最后他们不为着任何宗派效力都没有，他们觉得神的儿女都应该彼此相爱，而他们的感觉就是觉得今天在中国如果福音要起来的话，中国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起来的。所以什么本土教会的本色教会的，这个其实是当然的，今天你真的到了中国以后很自然的，这班弟兄们老早就看见，乃是后来因为教会光景不正常的人才会提出这些东西出来。那所谓的自传了、自给了、自立的，这个老早就应该，如果根据圣经的话，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头100年的时候，并没有把内地会算在里面，我们稍微点到为止，所以这一点我稍微提一下。那虽然国师啦是内地会之父，中国内地会之父，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所有内地会的工作，我想我们要到下一次，就是我们回来以后，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因为那个工作是个很大的工作，而且你能看得出来，到后来它的果子一直存留下来的。好，那么这个第一个是博士啦，第二个就是毕之文跟亚毕里下面两个人，这两个呢就是我们上次说过了，就是因为马里逊呢。他觉得第一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传教士一点都不友好，他们为了商业利益的关系。那第二呢，澳门根本完全是在罗马天主教手下，所以根本你不可能靠这两个管道把福音送给中国。所以马里逊就发现说美国没有这个限制，所以呢他就向美国公理会，美国公理会这个公理会也就是说美部会了，美国的美部是一部两个，就是这个教育部的部，美部会，美部会其实就是美国的公理宗，就是美国的公理宗。那么公理宗什么意思呢？公理就是公众治理的意思。那所以中文翻译叫堂会主义或者 congregationalist。那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教会呢，应该是公众，大家一同来治理，每一个教会应该向单独负责的，所以一个堂会是一个单位，所以这个和长老制。 所以这个我们叫马里逊那次轮流会，大部分的通通算是通通是公理中的。那么还有呢，现在美国也是一样，所谓美部会就是美国的公理中的。好了，那么结果呢，就派了两个人来，一个是毕之文，一个是亚平。那毕之文的特点呢，如果你什么都记不住的话，你记住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的版叫神版，有的版叫上帝版，是谁把这个上帝改成神的呢？这就是这个毕之文，他翻译的时候，所以他有个译本叫做这个毕之文译本，叫 Richmond Version。那在那个版本里面，那个这个还是在和合本以前了，那个时候他就把神，把 God 就翻成神，而不是上帝，这是毕之文做的事。那亚庇里大家记得，你只要到香港，你看见香港可以说浸信会的天下，所以呢，我们知道亚，所以这个浸信会最早。最早在对不起，这个还不是浸信会，我说错了，这个还不是，这个浸信会在下面，这个还不是，这个亚庇里不是，亚庇里呢，它是最早在厦门开工的，所以最早到厦门的传教士是亚庇里。那下面这个林威廉，这个才是 William Dean， 这个才是浸信会。那我刚才讲过了，他到了1843年就成立了华人浸理会，那么替500多个人受浸，那么施浸在那时候在香港就5个聚会点，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最早浸信会的来到中国。那文辉莲呢，就是圣母会，是美国圣母会，不是英国圣母会，是美国圣母会的。那后来呢，他可以说是在中国开创这中华圣母会的第一个人。那当然安利甘会就是英国国家教会，那你到了中国你不可能给安利甘会了嘛。那起头也叫安息间，是在福州他们也翻译叫安息间，那么这个是一种翻译，其实就是指的英国说的，但是所以到了中国呢，就把它变成圣公会，所以你讲圣公会，那么一定是指着这个安利甘会说的。所以这个几个大概就是最早的福音先锋，这是指着1842年以前，就是说这个还没有这个整个的门禁还没有开放，所以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国家。那接下来的呢，那么这就是第二页，我们看到举目向天观看，你看见的确东西已经熟透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主呢在100年里面在几个很重要的地区上面的工作，那么那个果效一直存有的。那最明显是山东，那山东呢，尤其是烟台、灯府、黄县、平度那一带，那么这个最早谁在那里开工的呢？是美南浸信会在那里开工的。所以呢，那么这里面这个第一个呢叫花人教师，他没有多久就寻到了，我想我不再重复了。那么然后同时跟他一起去的叫海雅西夫妇，他在登州就开荒，那登州开荒的时候，所以就建立了第一所华北的第一个浸信会，因为这是美南浸信会 Southern Baptist。然后呢，到了1867年的时候，那因为收容难民，结果他女儿就染上了霍乱，结果就白了，就这么牺牲了。但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传道的门就向你打开。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门能够打开，就是因为你看这个海雅西夫真的爱中国人，然后收容他们，然后呢，你看你有那么大的牺牲，他就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个门呢是这样打开的。那么到了1885年的时候，这个黄县很重要，就成为了这个华北浸信会的工作的中心。所以你一定在1932年的时候就曾经被请到黄县，到烟台就到黄县就进行了神学去讲道。所以这你就知道说，这个黄县的确可以说是在华南浸信会在华北一个非常中心的地方。那么这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叫平度，很有意思。平度为什么我们提到它呢？就是说那一带的工作啊， 他们大家都承认说不是传教士的功劳，传教士当然有功劳，他们开工很不容易的，但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因为到底他是浸信会，那个浸信会到底他能他们多少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很自然他就鼓励人人布道，鼓励每一个人领人归主。所以25年之后，你看从6个人就一直增加到4000多人，然后光是划船的就是中国人的传道就76位，所以呢，我们知道它发展是非常非常迅速。那你愿有主的同在，仇敌不甘心，所以到了全匪之乱的时候，那么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平东教会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你看这些教会很有底子，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你看有的地方你看你的确寻到了血，到了种子一样种下去，所以很自然那么就开了。那接下来一波就是到了1861年左右，这个前后呢，这个除了美南之外，你看见说这个美北啊长老会也派一些人，不过这个素质不一样。那就是说真正这个华北长老会所派的都是干才，都是非常有学问，圣经非常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美国就是响当当的，他们把最好的人送到中国去，那么送到哪里呢？就刚好就送到烟台啊、灯府啊、济南这一带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出了3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尼维斯，一个叫迪考文，一个叫伯贤德。他们一住都是很久，你看迪考文一下就是45年之久，然后呢，郭显德在烟台一待就是50几年，他们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然后也为了福音，可以说一切都摆上。所以这些人不是光是在那里这个好像应付一下没有，他们真的把他们心都摆上去。所以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把他一生都摆出来了，你说？到底人是人，人都是有血有肉，怎么会不受感动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山东这个地区就是因为这些人在那里做工，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山东大复兴。我想这次我们不去说它，现在这我们到了下一个梯次我们会提到。那慢慢慢在中国各地的复兴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跟这些大的底子非常非常有关系。然后呢，就是满洲，就东三省。东三省呢很稀奇，谁去呢？就是苏格兰长老会去的。啊，苏格兰长老会我们讲过，在1843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大的分裂。我那个分裂，从某个角度来讲，的确是把丰富带给了苏格兰长老。因为有一半弟兄姊妹真爱着，他们真的投靠，他们本来以为说他们争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是向总会负责呢，还是向基督负责？所以后来他们觉得教会应该向基督负责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所谓 free， 就是 Free Church of Scotland。那么这一班人呢，他们觉得应该在圣灵里面有自由，能够接受圣灵引导，让基督能够调动他们。所以后来他们的确给教会带来很多的丰富，在属灵的丰富上，除了公开弟兄会之外，那么应该就是苏格兰长老会，这个的确我们给了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那个时候，这个苏格兰长老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罗约翰，还有一个呢就是斯杜格大夫，这两个。他们先到了牛庄，然后后来呢再移住到沈阳。那么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所以你看做工嘛，的确你跟你的看见很有关系。那他们的确看见什么呢？应该要自立自养自传，所以他们自然就得着当地的人。有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叫王敬明，还有我们说过盲人传道长森。那么这个长森呢，我们看虽然盲目，却带领2000多人归向主。那么到了全匪之乱，就是他躲起来了，但是后来呢有50几个被义和团人抓住，他说好，我们要放你们，只要这个长森不出现，那么我们就让他一个人就可以 比低你们就可以了。所以后来他为了爱弟兄的缘故，所以长生的果然出来自首，他为了寻道。所以这个是整个都在可以说东三省的工作。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也是圣灵在那里做的许多工作。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是点到为止就是了。那台湾呢，主要是加拿大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马杰，那么他是个医生，他就是医疗来传道，所以他的工作从淡水开始。那么今天呢，在台湾所谓的长老会，从时代说来，就是马杰那个结果。每一个地方，你看，不管哪个村子里面，一定有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所以这个是台湾的福音的起始。所以等到后来宋尚杰博士到了台湾，那么也是带来了很大很大的旋风，很多人就蒙恩得救。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属灵的生态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地区要提山西，为什么要提山西呢？因为这个山西的工作在所有的工作里面是最艰难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全匪之乱的时候，刚好山西的总督是仇视福音的，所以那个时候在全匪之乱义和团的时候，那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那多半都是在山西，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发生在山西。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提一提山西呢？因为美部会，美部会就是美国的叫美国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公民宗。那么大家如果到 Ohio 去，到 Cleveland 去，你看有一个大学叫做 奥布林 大学，就是奥布林大学。这奥布林这个大学呢，大家知道它音乐特别有名的。那么奥布林后来为什么有名呢？因为出了很有名的传道人，就 Charles Finney， 是跟他们一起同工的。所以第二次美国大觉醒的时候，这个奥布林这个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大本营，因为校长都得着复兴，所以这个是，特别是在那里。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奥布林团队，叫做奥布林 Band。然后他们先派一个老师叫 Stimson， 那么先去观察以后呢，最后他们就选择山西呢，就做了福音的工厂。所以当他们寻求主的旨意，主给他们看见要到福音，他们选择了山西。结果没有想到，他们选择了未主宣道，这是未主宣道。所以呢，全匪之乱的时候，这个奥布林团队的五对的夫妇还有五个子女，全部未主宣道。那么这个，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奥布林去的话，你还看一个纪念，一个纪念的边墙。那么的确那次是很惨烈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内地会有58位的教士。还是20个子女，一共79个人提走三生丧生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还有人要去吗？没有人再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认识有一个姊妹，在香港大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巴小姐。这个巴小姐，巴若兰小姐，就是内地会里面可以说是最属灵的一位姊妹。那她当初去哪里呢？就是最危险，就是山西。所以我们的内地会啊，特别在山西，为什么工作是那么展开呢？因为那条路是用血打开的一条路，所以山西呢，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工厂。好，下面接下来的我们要来看工厂，就是福州地区。那么主在山东做，主也在东三省做，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地区是福州。这个福州严格说来是两个工会，两个差会在那里做，一个是美部会，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工人中的弟兄们。那么1947年有个詹思文教士，他第一个登陆福州的，不过他先不在福州城里工作，在城外有个叫宝福山，在那里开工。所以另外一个人叫做卢公明，他就成立了宝福山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学校。那这个自从这个通，就是自从开这个孩子，就是自从通商以后，五部通商以后，所以那个时候在福州就有个孩子，就后来他们就这个宝福山什么的，其实就是格致中学的前身， 所以如果大家到福州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学叫格致中学。那么所以一直到1862年，所以就蛮久了以后才移住到城内。那么大家会说为什么这样的，因为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大家反对福音法已经很厉害，所以你怎么样不要在城内就好，你只要能在城外，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企图的工作是在城外做的，所以福州的工作呢，城里的工作一直到1862年才到城里面，然后从那里就开展到马尾就是罗兴堂，然后到长乐，那么那一带，所以那个是从福音从那里这样慢慢过去的。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公理中的工作。那么英国圣公会呢？那么这个很有意思了。如果大家仔细想想看呢，真正如果说是用炸药把中国这门挡开的话，用武力挡下来的话，那个时候英国是日不落我帝国。它东边的这个太阳升起，西边你就这个一边升起，这个你太阳下山，另一边又升起来。所以英国可以说日不落莫帝国，这个国家可以说太阳从来没有下山的时候。那你想看，如果用武力来征服一个国家，把福音门打开的话，那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最占便宜的、最得好处的，当然是英国圣公会。你看见吗？按道理来讲，英国圣公会只要到什么地方，把那个门一打开，传教一上去，那么应该很多人就得救了，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不错，英国把这个外国人用枪炮把中国的门打开了。我讲过，你最多只能够得着中国人的身体，你得不着他的灵魂，你得不着他的心的。所以什么时候他心能够打开，那这只有福音才能做，这根本你用武力根本办不到。所以你们想想看，在所有的圣公会里面，你圣公英国现在讲英国圣公会，不是前面讲美国圣公会啊，是英国圣公会。很明显的，大家一听到英国，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最大的帝国，就像当时蒙古帝国一样啊，它的人口是全世界四分之一，它的版图是全世界四分之一。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确吃了很多的苦头，在不平等条约底下，你可以想象得到。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你要建立一个国家的教会，圣公会是绝对跟英国国家连在一起的。所以中国人如果对于这个福音反感的话，当然第一个当然是英国圣公会。所以在人来看，应该他的工作是很容易的，结果刚好相反。十几年，他1850年就派人去了，十几年一点的果效都没有，根本不起色，所以他最后根本是决定放弃。放弃以后呢，想转到宁波去，结果没有想到来了一个顾惠莲教士。顾惠莲教派一接手以后，这个情绪就转了。结果这个福州变成什么？变成英国圣公会最大也是信徒最多的一个地方，全国来说。所以这个很神奇，这个，所以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你凭着你自己，你要怎么做都不行。但是最要紧在哪里？最要紧就是到了1883年到1894年那个时候，这个为什么还不是圣公会能做些什么？其实不是。结果呢，有两支生力军加入的，哪两个生力军加入呢？一个是安利干会的女差会。还有一个是都柏林大学的差会。这个安利干会的女差会是什么呢？就是说安利干会里面他们特别有一个差会，是专门打发女教士到中国来，特别在中国女士中间来传福音。所以我们这个的确是一个可以说是个独到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福州啊，不光是很多中国人，很多男丁信主了，很多姊妹们，很多女的信主，这个跟这个差会很有关系的。所以呢，你看一面就打发了女差会，还有一个就是都柏林大学的差会。这个安利干这个女差会呢，当然就是姊妹，就根据圣经来讲，根本是比较软弱的妻女。那么尤其大家想想看，尤其是拖家带小， 当然姊妹很不容易做传教士，那些做强制传教士多半是独身的，那甚至于他的目的就是为做能够把福音送给中国。所以你看这些弟兄姊妹向着这些姊妹们向着爱主的心是没有发生的，所以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真正福州跟古田那个福音的门是怎么打开的，不是用枪跟炮，不是用那些弟兄们或者是能干的教师们，不是，你会觉得最后福音的门在福州也好在古田也好，圣灵那么工祝福那个工作是什么，就这些姊妹们这些女教师们把这个福音的门打开的。所以呢这个工作到了1889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到1889年的时候他们在古田设福音站，那福音站那时候古田大概有6万多人，那么然后呢他这个到了1893年可以说他的工作到了高峰了。这个女差会呢她的工作可以达到福州府，可以达到建宁府，可以达到新化府，而且一共有多少个女教士呢，一共有28位的女教士。所以这个可以说你看你都是从英国来了，然后呢主真的使用他们，这些人要学福州话要学古田话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到了1895年，那快到1900年是全北之乱，所以到1895年的时候发生的惨案，那是一个可以说是在义和团这个惨案以前最悲惨的一个，那叫做古田的惨案，也叫古田的教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8月1号那一天呢，刚好啊我们在古田呢那个时候大概有3000人秘密集社，那么他们呢算是报名不满意政府，所以那天呢他们本来是准备要攻这个县政府，就是立县政府的，然后呢他们有几个方案，那么他们又迷信，所以到时候就抽签的是不知道怎么弄的，最后呢他们这个有一个方案，就是说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传教士叫有一个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史劳伯，史劳伯，这个史劳伯这位弟兄呢是英国传教士，然后他夫妇啊他还两个孩子，然后呢就带过几个西教，就几个女西教士，都是女的教士，结果在华山，就是古田的华山或者叫华山，在那度假，结果没有想到呢，结果他们就受到突袭，然后把两栋房子烧掉，那么然后呢所以一共是怎么样的，一共是死难一共有11个人，这个整个的房屋呢就被烧毁了，那么这个他们非常对他们非常非常的残忍，那么后来他这个史劳伯的两个孩子倒是救出来，不过一个好像眼睛什么有问题，反正就是非常非常悲惨。所以这个女差会里面有5个教士在那次度假，4个就被杀害了，那有一个高教士能算是跑出来以后就没想到变成残障人士，所以那个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后来政府也解决了，这几个人也枪毙了，但那个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那当然英国政府态度比较强硬，但是呢这些受害的人他们的家长他们的家人就说我们不愿意追究，我们愿意饶恕。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到了这个1897年的时候，那个成为长丈那个高女士又重回古田的岗位。那么最动人什么？最动人就刚刚这个他们这个惨案发生4个礼拜，他们马上22个剩下的女童工啊就联名写信给差会，说希望能不能再派10位的传教士来补满遗缺。所以你看他们不是在那人问说我们损失了多少，他们是问说这个福音的工作怎么能够继续传下去。所以在这种空气，在这种爱的空气底下，虽然古田人他们知道了这些人惨遭杀害是很悲惨的一件事，但到底他们受了很多的感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古田那个地方有几千人信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福音啊可以说根本就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吗？ 传到武亭人，传到福州那一带，就在这那一带去。所以大家想想看，在这种情形底下，这个是一九，刚才我们讲的是1897年，是这个高女士刚刚回到武亭，而这个以前他们写信说希望能够再多派几个教师来，就在这个时候，何世文教师，就是 Miss Barber， 就接受了护照。他在1899年，所以就在古街，就在那个惨案发生没有多久，你看这个惨案发生，惨案发生是1895年嘛，所以才过4年嘛，而且到了2年以后，这个古高教师才回到岗位嘛。所以按理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因为不要忘记，在全匪之乱以前，最悲惨的一个案子就这个案子，没有比这个再厉害了。后来如果你要说可以说最严重的，还有可能天津教案可以说是比较的，除此之外没有这么悲惨，没有这么惨烈的。所以这个消息一定会送到全世界各地，尤其送到姊妹们在美国。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过，有一个关太太，她是个小脚，然后就跟着传教士就到了英国，就到处去宣传，说是我们真的需要，就你我们需要，我们真的好像马其顿的呼声一样，需要你们来到中国。结果就一个人跟他回中国的，但是很稀奇，圣灵可以做，在圣灵所做这么多宫里面，这些姊妹们他们想到了福州有多危险，到了古田有多危险，而是其中在考虑的人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何世文，就是 Miss Barber， Margaret Barber。 所以那个时候在1899年的时候，他就奉差遣，就是女差会就来到了福州。他没有想到第二年就碰到庚子，就碰到庚子全匪情了，那是第二年。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这些弟兄姊妹，包括何世文姊妹，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不知道前面路途很艰难，但是为着主的见证，你看见吗？他就来到了福州。那么在投宿女高呢，一共教了7年，然后受误会，他就回国2年，然后1909年又再回福州。他回福州的时候，他碰到英国圣公会的一个摩尔主教，摩尔会都。那么在开基特会里面见到，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当然这个摩尔主教知道他被冤枉，知道他受了委屈，所以那个时候呢，摩尔主教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回到中国去。那么何世文姊妹说，那我已经好像被糟蹋了，我的名誉已经完全扫地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怎么能回去呢？所以那个时候摩尔主教说，你还是应该要。所以他再回去的就不是圣公会女差会才回去的，他就是那就是潘昌弟兄他们。那我们知道在 Norwich 那个地方，那么那个聚会就打发这个他俩回到福州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何世文姊妹和这个英安利甘会女差会所发生这个故事。那么我们讲这个陶俗女中啊，她的前身是在1864年的时候，英国圣公会在城内巫山的附近，你知道就福州有巫山的什么虞山那个几个山，在巫山的附近呢，就开了一个安息监会女学堂。这安息监会、安利甘会都是学校评格，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翻译就是了。那么然后呢，到了1878年的时候，在福州啊，有一些儒生，就是这个像就是这个就是儒子，就是这个相信儒教的人，他们强烈反对这个传教士进城。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另外一个教案，叫做乌石山教案，也是发生一些留学的事。所以最后呢，圣公会就只好把他整个的基地呢，就从闽江的南。就移到了什么？移到了这个闽江南岸的汤前山，就是南台山。那么然后呢，这个女学堂呢也就搬到哪里去？也搬到汤前山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倪弟兄那个时候他因为我们叫很多圣公会的那个工作都是在汤前，都在汤前山的。那么然后呢，这何世文姊妹大概她执教4年以后。就是1903年，那刚好你已经出生的那一年，那么整个女学堂呢就搬到了 苍天山来，所以就改名叫做投诉女中。那么有初中有高中，那如果现在大家如果大家今天到福州去的话，你要找这个福建师范大学找音乐系，然后呢音乐系有个老教学的楼，那个楼就应该从前的校舍，就是那个昨天的校舍。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住在福州的工作。那么还有呢，我们顺便讲，我们上一集讲过，就是贵客会的福音工厂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四川，一个是南京。所以你讲的四川这个贵客会的工作有关系。那么四川的工作呢，他们比较是原始的，他们安静的，没有聚会，没有一些没有程序的。在南京就不一样，南京随俗，就是说南京是别人一般怎么聚会他们也怎么聚会，一般所以他们也受禁，也有薄饼什么等等的，所以叫贵客会，但事实上已经跟贵客会不大一样。所以这是住在中国的贵客会的工作。美南监理会呢，美南监理会跟美林美国不一样，美林美国是北边的，这个美南的监理会是南边，都是卫理公会。那么这个苏州的东吴大学呢，就是美南监理会。那江苏高鼎就是那里的学生，听说他创了一个成绩的最高的成绩，到现在还没有人破过他的成绩。那么在下面一个就是宣道会，宣道会的福音工厂，宣道会就是 mission 就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 Alliance。那么宣道会我们知道是宣信弟兄开始的，还有叫陶叔 Tozer 弟兄，这些都很给我们很大帮助的。那他们在中国两个主要两个工厂，一个是广西，其实广西比较重要一点，都在广西。那么这个上海呢，是因为在189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Woodbury 这位弟兄，这位这个传教士呢，他们在天津，他在那开工，他在那开工，他专门在讲在知识分子中间工作，因为这些知识分子都懂得英文，所以他们在那工作，所以然后呢带领70几个人得救，而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后来呢这些知识分子就起来传福音，所以这个天津的工作跟宣道会的吴约翰有很重要的关系。那1900年不是庚子全匪之乱吗？所以他们就到了上海，就是在上海开工，所以就建立了守贞堂。那守贞堂是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是宣道会的。那倪敬用刚刚得救没有多久在那里做过见证。那么守贞堂最有名的牧师就是赵时光牧师，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宣道会的。那这里呢，我想我顺便说一个插曲，就是你记得福州啊，后来不是在倪弟兄他们还有王在东他们不是在福州在那开工吗？然后这个谁啊，还有就是这个他们在福州，结果福音呢是李小姐约入出来他们去传福音，然后你看真有主的存在。所以复兴福州复兴了以后呢，那么当然像倪弟兄了王仔了他们自然就在一起同工，一同在那里就把教会就建立起来。那那个时候他们当然礼拜六呢都常常到哪里去到这个何时文男爵的帮助。但是后来呢他们为一件事情起了争执，就到底啊要，因为那个时候王在弟兄呢就到哪里去，到上海，上海就碰到吴伯瑞，就是碰到吴约翰他们。那么然后倪六就觉得呢他们应该要接受这个宣道会的案例，这样的话呢，那么他们倪弟兄啊他们有认识传道，有认识做牧师等等等等，那么也许呢他们说倪弟兄就可以做教师。那那个时候呢倪六觉得很不平安，所以呢他就讲了一篇的道，觉得按照圣经呢，如果今天这个教会呢如果今天这个约柜被掳的话，那么你今天呢只能跟随约柜，你没有办法跟随这个空的帐幕。这他讲了一篇道，然后呢他就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去以后，结果因为他的态度很清楚，他觉得不应该接受案例。那么然后但是最后他们弟兄们还是觉得还是要接受案例，所以最后他们就决定就把倪六开除了。那倪六开除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反对案例。那么起头呢倪六只听见这个消息，那么那个信他根本也不看，一直到他上船以后他把信打开，越看越气越看越气。但是最后呢他到了下船以后就还是给他告诉他说不可以争，绝对不可以争。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很多年轻人站在泥泞这一边，结果他自己一个人就到马尾去，就一个人就到马尾就开始接触报啊，就这样去，他为就把整个的工厂的福州工厂就整个就让出来，所以整个福州的这个整个的问题，那个时候为什么开除你弟兄们，就是和这件事发生关系，就是和吴伯瑞关系。那吴伯瑞他明显是宣导会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在那个倪定编的诗歌里面，好多首诗歌都是宣信的诗歌，都是 A.B. 森斯的诗歌。那么你就知道说没有错，当初弟兄们也得着宣道会的帮助，还有其他弟兄们的帮助。那不过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是啊有了难处。后来呢，皮尼耶弟兄碰到这个其中当时把倪定开除了一个弟兄，叫做陆中信弟兄。然后呢，就问陆景，他说到底你们那时候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那陆景后来还承认说，当时我们太年轻了，血气方刚，现在回过去看这件事应该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些背景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在中国所发生的事。那现在我们跳到第五页，我们很快的跳到第五页。那么我们很快看一下。就是马礼逊的世界，那么这个马礼逊他多半的时间都在哪里？都在广州，而且都在货仓底下工作的。但是呢，他不可以随便乱跑，他只能在十三洋行跑。十三洋行什么？就下面这个十三洋行，就是他靠近珠江，把所有的商馆通通集中在一起，所以洋人不能随便乱跑。那么他呢，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跑来跑去。那么在左下方的就是海关，那么这个都是那个时候的，现在这个还是留下照片。那么然后他翻译新约圣这个新约圣经，你看见吗？我等救世主耶稣心仪诏书，那么这个就是新约圣经，那就是他所翻译的圣经。所以这个是马礼逊的世界。那翻过来呢，百合花在经济丛中，这讲教会怎么受逼迫。那么你看见前面有义和团啊，然后呢义和团还有宣言义和团旗什么等等。那么中间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欧柏林大学，你今天大家到 Cleveland Ohio 去，你看欧柏林大学，那也曾经是美国这个复兴的，就是 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 Awakening 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那个在左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欧柏林团队，结果呢是五对夫妇和五个孩子全部为了殉道。那么在下面这个就是古典教，我就是古田教案的那几个教士，那几个教士啊，我们说过这里有四个完全被杀害的，还有就是夫妇，那么当然他两个孩子还是被救出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件事情。那么然后在右边上面就是他们的墓地，就是他们后来他们还是葬在苍天山。然后下面就那个时候古田的样子，现在你再去古田看不到，因为所有的古田都已经在因为变成水库了，都在水底下，所以只剩下了一个岛。那个岛呢上面的房子还是不会盖的房子，所以我们去寻根的时候，我们曾经到了福州。那么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我母亲呢根本就是她是圣公会牧师的女儿嘛，她病很重的时候，她父母就只好把她放在一个摇篮里面，然后放在讲台上，就告诉主说，主啊，如果你收取你就收取，你留下我就留下，结果主留下了我的母亲，所以后来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到那个古田去寻根。那么我们看到的已经是当时的古田最高的地方，就是那个，而且那个礼拜那个整个的建筑还是圣公会的建筑，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和什么，和这个安利干的女差会有关系啊。那么在这个没有多久以后，接下来是谁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就是何世文教师了。所以翻过来。再翻过来呢，那你看我们说过哈，那个两个生力军呢，有一个是女差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都柏林大学，都柏林大学的差会。那都柏林什么是爱尔兰？爱尔兰的首都嘛。这都柏林大学其实什么？就是 Trinity College， 就是三一学院嘛。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都柏林去看的话，你看这个三一学院的样子就在最左边。但如果今天，那么后来他们就到了福州，所以那边有三一学院，这边有三院，那边有 Trinity College， 这边有 Trinity College， 那边 Trinity College 出了很有名的人叫做达比医生，这边 Trinity College 出了很有名的人叫做李托生医生。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到三一书院去参观的话，你会叫你想起什么？都柏林的那个三一书院。比方说，你看看啊，你的都柏林三，这个可惜，你大家可惜不是彩色的。如果你看彩色的话，你就知道最左边的，那你到了都柏林，你就看见有一个高高的像这个地标一样的东西，你就知道那是都柏林，你就知道那个是 Trinity College。那么你如果今天到福州的这个三一书院，现在是外语学校，你去的话，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这个叫就叫你想起，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这个都柏林的，就是这个那边的地区，因为他们的确是韩教士整个搬到这边来了，所以很有意思的。那最右上方的那个房子到现在还在，那个是最古老的房子，都还在。那下面这个哈、啊，在下面这个你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是红颜色的。如果你彩色的话，你就知道了。那个这个左边的就是都柏林的三一书院，这右边的是福州的三一书院。你看这个建筑呢，根本是爱尔兰的建筑。如果你去过爱尔兰，你就知道这个建筑是完全爱尔兰的建筑。所以，如果大家去过爱尔兰这个教会研习之旅呢，我想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然后呢？这个在下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陶逊中学，陶逊女中。陶逊女中有一个保罗堂。那么那个时候呢，何绍文姊妹就在那里教书，教了七年。不过他教七年的时候是右下方这个照片，是年轻的时候。所以等到后来他回到英国再回来，那么他就带过他的 niece， 那外甥大概比他小20岁，那么就带，那是这个下面这个。然后呢？说最左下方就是他的照片，那么他们两个呢就在附近，就到那，因为他们在白崖堂这附近一个小山坡上，他们一祷告就祷告了10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力量有限，他们希望在广大的中国都能兴起一番年轻人来，所以主后来果然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何绍文姊妹呢就遇见了王在弟兄呢李托生这一班。所以很自然的就影响了后来这一版的工作，所以你得看得见，这个种子呢一定要种在好土里面。所以你看见说，不光愿意会，包括女差会，包括什么，包括都柏林的差会、大学的差会，你看这些人，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底子，有很属灵的那个资产，所以不要忘记，他们不是只是把福音送来了。他们的的确确把生命的种子在中国也留下来了，所以感谢主。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四页呢，你看吧，这马礼逊来华100年以后，我们刚才说马礼逊刚刚来是1807，那个时候呢就一个传教士，这一个差会叫做伦敦会。但是100年以后呢，有82个差会，有3833个西教士，华传道呢是6961位，那受洗的人数呢是17万多，那么头25年只有10个得救，就是说整个头100年里面，前面25年只有10个，但是后面到了100年以后。就变成17万多，所以现在你看见呢，就做差会来讲，公理宗里面有9个，圣公会里面有3个，卫理宗有7个，长老会有11个，还有超生派有9个，还有卫归类里有24个，等等等等，所以总共在这是1905年，那就少一点，所以有63个。然后呢，你看见这里面有男的教师，还有他的师母。你看见没有？有1443个教士，然后呢，师母同行，其中有1038个同行，然后再加上单身的女的教士，像何绍文姊妹这样是969，所以加起来是三千四百 慈禧宫。那么他们在全中国建立的福音站或者布道所，福音站一共是5102个。那么当然在中国人中间很明显的，你看见当然有的就是划船到里面，所以这个加起来呢，一共是9904位，所以这个是大概100年以后接出这么多馆子来。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应该是讲到这里为止。那如果从1907再到2007呢，又100年以后，有多少个差会是零？有多少个西教士呢？是零。有多少个划船道呢？大概是70万。我们怎么估计这70万呢？等一等你就知道，大概是70万。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如果差会是零，西教是零，把西教士完全赶出世界中国外面以后，那这个应该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基督教是不可能生根的，因为人离开牧师不行，人离开传道不行。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现在2007年差会是零，西教会是零，但是反而划船道各个如果都布道的话，那最少应该是70万或者70万都不止的。所以根据2009年4月的一个统计，基督徒加上天主教徒大概是1.251。这个资料来源是朝鲜日报跟香港南华早报。2009年7月的时候，那么根据纽约时报、大陆的南方周末还有芝加论坛报，那基督徒应该是7000万人。那这里有个参考数目，7593.1万，那就是今天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整个的数目是这么多。那我们千万不要用政治来解读这个数目，不是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信耶稣的人、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比纯粹相信无神论的人还要多。因为我们知道说，党员严格说来应该是守住那个教训，那就是说在那个教训，那应该是无神论的教训。所以在无神论的教育普遍的底下，如果能够坚持这种信仰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可以说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应该是7593万。所以就是呢，没差会是零，西教是谁？是一个什么事情发生在中国发生呢？经过1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第100年以后，大概中国的基础是17万多，但是现在呢是7000万多。大家算算它的倍数，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后面这100年跟前面这100年好像更突飞猛进？圣灵一定在中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个批次。我们一同来看到底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接触这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不是说过沙乌略他望着整个中国的海岸，他躺在上山岛的病床上，他远远看见中国海岸线，他说石头啊石头啊，磐石啊磐石啊，你什么时候能为主开放呢？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从秦国来？为什么这么多人从中国来？这么多人从远方来？没有别的，我们知道说，不是那个炸药的力量，炸药的力量反而引起了反感，反而产生了很多的教案，反而有更多的人为主寻道。所以弟兄姊妹，真正得着中国心的还是十字架，就十字架的爱能征服中国人。否则的话，你看那些仇恨起头是对于满清的腐败的不满，然后再对于整个这个外国用枪和炮把这个门打开，他们认为说这个整个的基督教可以说就是他们侵略的工具。 所以在这种仇视的底下，然后再加上后来又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在中国有一般的知识分子，包括胡适了，包括徐志，包括这个什么吴志辉什么，这些人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他们受了这个影响那个影响，所以他们成立了非宗教联盟、非基督教联盟。你看见吗？那股的力量是一个很厉害的，包括陈独秀什么在里面。这个还不够彻底，一直到有一天无神论的教育能够遍满整个的中国，无神论的教育能够彻底的遍满整个的中国，没有像过去这半个世纪那么成功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们想想看，集结了这么久的仇外的情绪，再加上那么这个有思想有头脑的，他们认为说这根本是毒药，根本是这个鸦片，根本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所以就是现在很清楚。然后等到一股潮流来到，结果带给全中国的教育是无神的教育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福音的种子能进去，能叫许多人来归向。按理来讲应该是更难更不可能才对，但是稀奇的很，数字会说话的。所以我们比较第一百年跟第二百年，我们要承认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那个当我们读到以赛亚49章的时候，那里说，看哪、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哪、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看清楚在中国所做的，你应该要呼天唤地才对。众山哪、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然后下面说，愿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这就是怎么样从圣经来看中国。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虽然我们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们巴不得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但愿8月24号我们能够再回到，我们再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再看主从1907一直到2007主做了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不能不把握，我们不能不在主面前低头敬拜他。我们说，我们好好一同在一起。亲爱的主，我们看见你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我们觉得何等的惭愧，今天我们蒙了这么大恩典，我们好像觉得很平常一样。所以我们就求你借着这样的学习，借着这样的追求，借着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历史，你在历史中怎样的行走，你在中国做了何等的工作，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我们相信你今天把我们带到美国，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但愿我们不在这里白占地图，好让你借着我们能够把福音更是送出去，叫许多人蒙恩归向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要散去，我们也求你在我们间歇的这段时间里面，求你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说在8月24号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相信你还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